康熙大帝玄烨在乾清宫接待施琅父子。听完施琅介绍石世伦的遭遇，深表同情啊。之后呢，开始问话，问他读过什么书，对什么感兴趣，谈了将近一个时辰。后来一挥手，让他们父子退出。爷儿俩走了之后，皇上没闲着，马上把梁公公找来了，让他指挥吏部，吏部管组织管官的，给石世伦安排个官职，不要太大，让他在实际情况当中前去锻炼，将来也许是国家的栋梁之才。皇上要说话，吏部敢不听，闻风而动啊。没过几天，安排好了，请示了皇上，皇上同意了，通知施琅父子。这天，施琅夫人、大公子、三公子一家人坐在一起，正谈论那天乾清宫的事儿。老大现在身为主事，这人很严谨，也很呆板，胆儿还小，听完爹和老三介绍有点心惊肉跳，但是觉着皇上没有别的意思，哎，这还放点心。报吏部来了公事了。吏部来公什么事儿？把送公事的人接进来，答对完了把他送走，打开公事一看呀，真没想到吏部委施世伦为扬州府江都县七品县令，择日走马上任，皇上御批的。原来是个无职的白人，现在一家伙成了百里侯，七品正堂。那在北京说，或者拿他们家来说，这七品官是芝麻粒儿豆大的小官，不在话下。这北京的官也太多了，二三品的、三四品的官，那车拉船载，但是外放要当个七品的县令，怎么叫百里侯啊？那可了不得。那老百姓读书的士子要想得到这个官，恐怕不那么容易啊，想瞎了心熬几辈子也当不上了。今天他们家得这喜信儿了，石朗的眼睛一亮，哎呀，谢主隆恩呐、啊，孩子，咱家祖上有德呀，怎么遇上这么个好机会？施世伦也乐的是手舞足蹈，爹娘，我现在是七品县令了，七品官不小，是朝廷的命官呢。我干哪？扬州府江都县，我听说过江都，鱼米之乡，好地方。他哥也高兴了，高兴之余，他哥就说：“老三呐、啊，我不是扫你的兴啊，咱一家人坐在一起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我听说这个江都县是个多事之地呀、啊，怎么把你派到那儿去了？鱼米之乡不假。”那地方有的是钱，正因为有的是钱，有钱的人也比较多，案发的也相当多呀。光那无头案至今悬而未决者多的是，衙门里的经常有人到南方去，来回他们说我都听过。我还听说老三呢、啊、前任的知县姓什么，就是这个江都县的知县啊，想起来姓马，叫马长青，马知县，当着官把脑袋丢了，死都认上了，到现在这缺还空着，把你给派去了。我你可小心点，可玄乎。他大哥这么一说，夫人也担心了。我说世伦呐、啊，要不你就拜辞了吧，你能当得了知县？那个多事的地方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为娘如何放心的下？谢谢皇上的好意，辞了吧。 时时轮乐了。哥娘，你们放心，你看这好事儿，你这何苦来的呢？我虽然不知道那个马知县是怎么回事，反正我这么猜测着，他肯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，也许贪赃，也许枉法，也许误判人命，人家恨他，报复报复不了，就采取这个办法把他给干掉了，他自己找的。他当然了，我说的不一定正确，我瞎猜。可而我去，我得报答君恩呢、为国家着想，为黎民老百姓着想，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依法办事，为民昭雪，缺德的丧良心的事不干，他什么理由杀我呀？他不可能啊！大凡世界上杀人越货者都有一定的原因，父母放心，大哥你就放心，听好信儿吧你，万无一失。石郎一听，老三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算了算了，孩子说的一点不假，这是喜事儿，得报答君恩，择日走马上任，咱们着手准备吧。当妈的他担心呢，心也细呀，孩子长这么大没离开父母，这江都县在哪儿？听说在大南方啊，这离开家了，他一个人怎么照顾他自己呀、他又没一个家室。其实他猜错了，就有媳妇儿也不能带着，你知县不可能带家属，除非你有一定的政绩，干了多少年了，经上级特殊的恩准，方可带家属。像他这没那条件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夫人想起来了，去把师中师安给我叫进来。师安师中是两个仆人，时间不大进来了。先说师安，今年30岁，长得敦敦实实的红扑脸，体格健壮，14岁就进了师府了，忠心耿耿。这小伙子会两下五步超，另外眼里头有活，石朗夫妻对他十分看重啊，拿他就当儿子一样。这施安进来，施中呢比他小4岁，都是奴随主姓，其实他们本姓都不姓这个。这施中长得文质彬彬，有点内秀，平时很少说话，你别看不说话，肚子里头清清楚楚，也是忠心耿耿。俩人不知道什么事儿，进来见过老爷少爷之后，夫人这才说：“施安施中啊，通知你们一声，你家三少爷走马上任，赶奔江都做知县，远离我们夫妻的身边，老身放心不下，派你们俩保护少爷，陪伴少爷，一起走马上任去吧。如果少爷回来平安无事，我要重赏，如果有点闪失，老身绝不答应。谢主母是知道知道。”俩人一听乐了，老在北京捐着捐傻了，一听说江都，江都在哪儿他们也不知道，出去开阔开阔视野，见见世面，这也是好事儿。因此两个人欣然领命，打点行装，和这家里开始就忙上了，准备车辆，另外到吏部得办批文，得有正式的手续啊，官凭录引，你没有这手续能行吗？有人专门负责都办了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一转眼10天到日子了。施世伦头天晚上没睡觉啊，跟父母谈呐、谈呐，过了2更天以后，他眨巴眨巴眼，由于上任心情也激动，他爹一再告诉儿啊，官场如战场啊，你别觉着这官好干呢、不好干呢、扯耳朵腮帮子动，不知道能得罪什么人呢，千万要谨慎小心。爹您放心，我这2天我这脑子没闲着，我都虑好了，我不小了，我是成年人了， 您就听喜信吧，万无一失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第二天，一家人洒泪分别。施世伦上了车，施安、施忠一前一后跟着，还带了其他四名仆人，拉着行李离开北京城，是赶奔江都县。他们起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快到了六月了，越往南走越热，越往南走雨季越多呀。路上就耽搁了很长时间，但是也开了眼了，江南江北就是大不相同啊！哎呀，主府心里头都非常非常高兴。但是施世伦可不是光看风景，手不识卷，他得多读书。秀才不出门，便知天下闻。特别对江都县的事儿，他找了不少参考书，他得仔细看看，从书本上找很多很多的答案，坐在心里头有数。施世伦也想，我爹娘对我不放心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皇上对我也未必相信，要不能给我个七品官吗？给我个锻炼的机会，我得好好干一家伙。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啊！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我不说此番要干的惊天动地，我也得搞出点什么名堂来。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啊！我不能留下骂名啊，不能让我爹娘跟着丢人，不能辜负皇上的圣恩。他这一路之上默默的就告诉自己，一再叮咛。这一天再往前走着，就到了扬州管辖地界。他在车上坐着就问，离咱的衙门还多远？回老爷，还有30里，又快到了。30里鞭子一晃一就到了。这么办吧，天快黑了，找地方先住下，住下啊！石安呐，你骑马到前头去打店。哎，简短接说，店房找好了。当天晚上把车卸了，吃完了晚饭，施世伦睡不着觉，一琢磨到了眼皮底下了。我先别急着上衙门，到了衙门往那一坐，就等于到罐里头了，什么我都不知道了。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考察民情，多了解点事儿，听听老百姓什么反应，起码做到心里头有数。对，他把施安和施忠叫过来，主仆三个人把门关上了。你俩听着啊，明天早上吃完饭，你们走你们的，我走我的。
哎，老爷，您这话啥意思？
我要微服私访。你没听故事和小说吗？有很多的清官都去私访去，咱不好学一学吗？要考察民情。那我们怎么这样？你听我说呀，明天你们赶着车照样进江都县，到了衙门他们问官哪去了，你说官看病去了，官一路之上鞍马劳顿，已经得了病了，找郎中看病，告他们休息几天之后才能理事啊！所有拜访我的一律挡驾。还有一样，如果有申冤告状的状子，替我都收下。施安呐，这事交给你保管了，你心细。
行，
你们俩记住我交代的。记住了。
我说老爷，您什么时候能到衙门？
这不好说，多则10天半月。少则3天5天。
别介，你一个人一旦出点事儿，回去向老爷向夫人我们没法交代。
废话，我干嘛出事儿？念藏经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谁知道我是知县？不必多说，我是尽快返回江都县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头天晚上交代好了，大家都知道施世伦的脾气，这施世伦说一不二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他决定的事儿九头牛拉不回来，所以他决定了，别人不敢说别的了， 第二天，施安施忠赶着车，带着仆人赶奔江都县。咱们再说石世伦，早都准备好了，他也不穿官服，青衣小帽，化妆成一个算卦的道士。本来他长得就其貌不扬，再穿上这套衣服，手举着招牌，手里拿着鱼骨剪筒，活脱的是一个游方的道士。施世伦心里还高兴呢，哎，原来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就想过这些事，有朝一日我也化妆私访，今儿真实现了啊！溜达溜达，他走的这个方向呢，也奔江都县，只是不跟着大队而已，走乡串镇。快到正当午时的时候，前面路过一个大村子，村口有棵大柳树。他一看，在柳树底下坐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看着水塘，俩眼发直。这棵树底下，哎，凉风习习，可以在这避避暑，哎，歇一会儿吧。施世伦也到了树底下了，把手里的东西轻轻放下，背靠着树席地而坐。那个女人也发现施世伦了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那么两眼，谁也没言语。施世伦主动搭腔：“大嫂，您是本地人吗？”“
啊，我就是本地大王庄的人。听你的口音，你不是本地人吗？”“
北京人，我从北京来。”“
也可够远的。”“
可不是怎么的，你没看打板算卦的游方的道士，云游四海，到处为家，哪儿都走。”“
哦啊，您会算卦？您这招牌你看，这算卦吗？
大刘运卦，未卜先知啊。”“大嫂啊，我不是吹呀、啊，我算卦可灵验着呢。”“
先生，那你就修好积德，给俺们算一卦得了。你要真算得准，我就砸锅卖铁也忘不了你老的好处。”“
哎，
行，别哭，哎，别哭。”“
行行行行，大嫂你放心，我白送你一卦，分文不收。”“
是啊。”“那我刚得感谢了。”“
行行，你报一个字，你先说一个字。”
夫人想了想，现在正晌午，午，
正当午时，说了个午字。“
哦，午。”
施世伦掐着手指头，嘴里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半天。“
哦，
说吧，你要问什么？”“
先生，咋说呀？”别哭啊，别哭，
你一哭什么我也听不清了，有话只管讲来。”夫人哭着把事情的经过说了。两口子都是农民，就住前的不远大王庄，种地为生，有一个丫头叫小霞，17岁，因为那父亲呢跟别人摔跤把腿拧了，老也不好。哎呀，找郎中看吧，一个是舍不得花钱，另外怕看不好，就想起来去许愿去。离这不远有一座大庙，说香火极盛，非常灵验，上这个大庙啊去烧香许愿去了。这小霞跟着邻居一块去的，去了就没回来，到现在2月03天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挺大丫头丢了，家里人都急死，亲戚朋友全烦到了，到现在是烟空心渺，当娘的都磨了巴整的，疯疯癫癫的，哭的都没有眼泪了。今天俩眼发呆，心里还在想着这个事儿，因此打算算一卦。施世伦一问，他把这个经过说了，施大人心就一翻个，这等事儿，详细的问问。大嫂啊，你女儿小霞去的时候，你方才说跟个邻居去的，这邻居可靠吗？
咋不可靠啊，是我从小的姐妹啊，现在我们还是邻居啊，她家姓周， 是一个寡妇老太太，可好呢。我让姑娘去，我不放心，我求人家叫周大姐陪着一块儿去的，也烧了香了，一切都顺利。等到了院里要回家，就这么的，周大嫂打算上一趟茅厕，告诉我们丫头在院别动，等她。周大嫂就上了茅厕了，等方便完了回来再找我们丫头小霞，就没找着。周大嫂以为这孩子心急先回家了，所以径直就回到家了。一问我，我说没回来呀。周大嫂也发毛了，哎呀，找了不少朋友，又翻回庙上再找，也没找着啊。把他爹都急死了，本来呀、啊、就在家养病，这一急可不要紧了，现在命都要保不住。先生，你说我这孩子还能找着找不着？你说他是死是活？你好好给算算。
好，大嫂放心，我一定认真掐算。
你说他烧香这地方叫什么？离这不远，八里地，莲花院。
哦，莲花院，听这意思，这是一座大庙。
哎呦，大着呵呢，前后多少层大殿呢？光和尚能有好几十。
哦，明白了。嗯，
哎，他俩这一掐算，
你想想，正当午时，下地的农民回来，在这路过的，人人都有好奇的心。
一看这谈什么呢？啊，这不老王家媳妇吗？他孩子丢了，
人都有同情的心，过来凑趣看热闹，就围了二三十号。
施世伦假装没看着，最后满面陪笑。
大嫂，我给你道喜
啊！喜从何来？
你这丫头小霞平安无事。
哟，谢天谢地，真没事。
没事，
他还活着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回家？我还能见着我的宝贝姑娘。
卦里告诉我了，最多一个月，最少二十天，不用你找就能全家人团圆。
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谢谢先生，我谢谢老天爷耶！
这媳妇趴在地上就磕头。老百姓听完了，议论纷纷呢。有人就说了：“先生，我们这邪门啊，丢孩子的不光他一家，前面有个叫左家庄的，也是老左家那二丫头，上那个莲花院去烧香去，也丢了，跟他脚前脚后大概丢了也有六十多天了，把他们家人都急疯了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”
哦。
施世伦心说，看这个事儿就出在莲花院，怎么都反映这个事儿？
我那各位啊，那你们怎么不报官呢？谁能不报啊？写了状子报了官了，阴空信秒啊，知县大老爷受理了。但是后来听说知县脑袋瓜还丢了，知县都没了，谁还给我们做主？